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飞天大学忠诚分校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戒掉毒品，走回修炼的路，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10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在飞天大学忠诚分校就读生物医学的大一学生。在写这篇交流时，我自己的许多深藏已久的执着心都被翻出来了，其中面子心是比较强烈的。我对自己的过去感到羞愧，并且到今天为止还是在努力修去自己对过去的执着。重新走入修炼后，因为对面子的执着，我想要隐藏很多过去的经历，因为会担心其他同修在知道我未能克服的一些考验之后会如何看待我。然而透过写这篇交流，分享和公开我以前做的不好的地方，让我真正看清了自己在法上的不足。以下是我自去年开始真正修炼以来的一些最近的经历和我从大法中的理解。一、真正修炼前的生活。虽然我出生在父母都修炼的家庭，但是我好多年却没有真正理解修炼中的实修是什么。我还清楚地记得，每次父母让我向内找，都是我最不喜欢做的事情。在我12岁的那年，我去了台湾的鸟松艺术学院学习中国古典舞。我们每天的课程安排里边就有学法练功，但是我却很讨厌这样的日程。但是因为我当时很想去神韵，所以我便忍受了4年的学法和练功。我还记得神韵的申请表上都会问申请者为什么要报考神韵，然后我每次都会写帮助师父救度众生。现在回想起来，我只是用这些能够让我在表面上看起来很精进的话来伪装自己当时对名利心和自尊心的强烈的执着。我报考神韵的次数一共7次，虽然有几次上山面试的机会，好像都快要考上了，但是最后每次都是以被拒绝告终。最后我接受了自己不能上神韵的事实，因此就觉得没有要继续学法和练功的必要了。在那时候，我被自己的执着蒙蔽了双眼，不断地拒绝与否定师父给我提高心性的机会。虽然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这些都是需要我去克服的考验，但是我却总是选择在当下看起来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责怪他人与不断地抱怨人生的不公。由于自己的修炼状态与心性停滞不前，再加上不去认真地理解大法，慢慢的我开始对大法产生了极大的反感。16岁那年，我回到了我所在的国家。回家后，我对大法的各种不解更加严重了。离开了鸟松，我终于自由了。我那时候觉得大法给我建立了好多界限和规则，少了这些所谓的束缚，渐渐的我接触到了各种不同的毒品。好多年我想要用这些东西来逃离现实给我的难关。远离大法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在使用毒品上瘾的那段期间，我不断地想要说服自己说那才是我人生所向往的感受，不愿承认其实远离了大法我无比的迷茫。慢慢的，这些东西开始控制我的生活，不断地追求那些能够让我逃离现实的东西。我不再去上学，也失去了想要活着的动力，被检定出常人所说的忧郁症，还有其他形式上的心理疾病。有好几年，我的人生根本无法脱离那时对生活的无望。严重到有一次我回到家里， 我的状态差到父母差点没有认出来我是谁。在此期间，我做出了很多错误的决定，有时甚至陷入了危及生命的境地。虽然当时我不愿承认，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我有可能现在都已经失去了我的性命。没过多久，到了我申请大学的时候，一位跟我们关系很好的阿姨来到我们家。我记得她和我爸爸谈了将近四个小时。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在向我父亲介绍飞天大学中城分校开始招国际学生。当时我已经获得了台湾一所大学的全额奖学金，所以我并不愿意放弃在这所著名大学学习的机会。我和爸爸因为要读哪一所大学的事情起了好多冲突，但有一天我走进客厅的时候，恰好听到阿姨跟我爸爸说，看看他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像什么样子。当我听到这句话时，我又惊又怒，我的脑海里充斥着他只是一个不懂年轻人的阿姨之类的想法。然而当我那晚和朋友们聚会而迟到时，这让我有机会以第三者的视角来观察这群与我当时关系密切的人。带着孩子的家庭都在避开我们在公园里占据的空间。在那一刻，我看到了他们，也就是我，在其他人眼中是什么样子。虽然那时我还是不想承认，但我知道那位阿姨对我的评价很大程度上是事实。我变成了什么样？不去上学，每天在外面让父母担心。我甚至都不能被归类为一个正常人。这个新的视角让我意识到，并且看到我不能再继续做我正在做的事情了。虽然还有些不情愿，但是第二天我爸爸进一步鼓励我去办理签证，我们便一起订了来纽约的机票。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都是师父为了让我重新回到修炼中来而精心安排的。二，来到大学开始修炼。也许听起来很极端，但在来飞天大学中城分校之前，我曾发誓再也不会进入修炼。父母鼓励我参加学校有的学法练功课程，出于对他们的尊重，我报了名。不过我还是不想和其他同修打交道或做朋友。但是当我来到这里时，我感到很惊讶，每个人都是那么和蔼和真诚，我却对一切都嗤之以鼻。当我和一个朋友发生冲突时，我的室友与我交流，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要求我用真善人去衡量这件事情，但他在和我说话时是把我当成修炼人的。因为我很喜欢他，所以决定试一试他跟我说的方法，忍耐与放下。这是我多年以来第一次诚心诚意地使用忍耐与放下。当我原谅了那个和我有矛盾的朋友后，我没有想到我会整个人都轻飘飘的，然后那天晚上睡了一个很久以来最安稳的一觉。虽然这只是一件小的事情，但对我的影响却很大。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我第一次意识到法不是用来压迫人的，而是来帮助我们的。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泪流满面，那位鼓励我的同修的慈悲感动了我，而真正的放下给了我一种无法形容的平静。这种真正心理的平静是我从来都没有感受过的。重新回到大法，就像我终于找到了在我远离修炼时一直在其他地方寻找的一束光。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就在我眼前，只是在过去 是我的执着太强烈，所以才导致我没有办法看到大法的美妙与师父的慈悲。那天晚上，我便决定重新走入大法与修炼。第二天早上，我的手机开不了机，这很奇怪，因为我的手机才用了2年，以前从未出现过问题，而且我一直有备份电子设备数据的习惯，那部手机是我拥有的唯一一部没有备份的电子产品。当我开始为丢失的所有照片和前些年的记忆感到紧张时，我注意到这部现在已经坏掉的手机刚好是在我停止修炼的那段时间买的，因此这个手机里记录了很多不好的画面和过去的事情。既然我已经下定决心重新走入修炼，那么我就不应该再与这些照片、影片和回忆有过多的联系了。我知道旧手机里的东西只会在我修炼的路上让我对我的过去产生各种执着，让我无法与应该放下的过去断开联系。不久，我得知另一位朋友想要卖掉他的手机。本来另一个朋友打算买他的手机，但他突然不想要了，所以那位同修就用一个很好的价格卖给了我。我无比感激，并悟到这是师父帮助我重新开始修炼的安排。3. 与过去的联系。寒假回家前，我不确定自己在与之前的朋友见面时能否抵挡住各种常人间的诱惑。外出时和他们聊了一会儿后，他们邀请我参加一些不正当的事情。我看到他们手里拿着的那些东西笼罩着一层阴阴的颜色，在那一刻，正确的选择再清楚不过了。我向他们讲述了大法，也跟他们讲述了大法是如何帮助我克服多年的毒品滥用。同时，我也试着描述不再被那些东西控制后感觉有多好。有几个人说我的身体状况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气色也变好了。不过也有几个人嘲笑我，说我踏入了一个奇怪的宗教世界，甚至试图劝我改变主意。我身边的叔叔阿姨总是跟我说末法时期人类与世间的败坏和堕落，但我从未完全理解他们的意思，也没有感觉到情况已经变得如此严重。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幸运，能在飞天大学忠诚分校这样干净纯洁的环境中学习与修炼。当他们告诉我所谓的正在错过的一切时，一颗强烈的慈悲心涌上心头。他们活在迷中，自己却浑然不知。我送给他们每人一朵提前准备好的莲花，并尽力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关于大法的问题。我想到了师父说的话。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确确实实练功人讲，常人有常人所追求的，我们不追求，常人有的我们也不稀罕，而我们有的常人想要也要不到。这次与过去的朋友的相遇就像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没有来到飞天大学忠诚分校并且重新得法，我大概就会像他们一样在常人这个地方迷失方向的，没有目标。见到这些人，让我想起了师父和大法对我的帮助。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我从法中获得的是无法用人所能看到的一切去衡量的。4. 修去男女之情，并且坚定地相信师父的安排。有同修告诉我，很多新学员进入修炼后经历的第一个大考验往往就是情。我从不认为自己有这个问题，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刚开始修炼后，我遇到了一位我很欣赏的异性同修。表面上我们一起学法和交流有关修炼的内容，但是事实是我正在花很多时间和他聊天，并没有把精力放在学业上。然而我却以我们在一起学法为借口来掩盖自己不努力读书导致成绩不好的事实。虽然我心里知道继续这段关系对我的修炼是没有帮助的，但我还是难以割舍我的情。在寒假回家之前，我的头脑变得更加清醒，不再有任何形式的交流与沟通。但是在寒假期间与寒假之后，我都是反反复复，无法坚定地做出对我们双方都好的正确决定。在每次读师父的经文的时候，我都感觉师父在直接指出我的执着。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在神的眼里，旧势力的安排也是这样，你一手抓着人不放，那手又抓着佛不放，你到底要哪个？真能放得下的时候，情况就是不一样。我想要在修炼这方面提高，但是我却迟迟不想迈出修去执着的那一步。其实在寒假后，我再次与那位同修交谈时，我能够清楚地感觉到情的存在，牵动并且拖着我的心。我让人情控制了自己，而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阻碍我进步的原因。我很难做出坚定并且正确的决定，因为我无法放下对情和舒适的执着。如果要走好师父安排给我的路，我必须放下这些阻碍我的执着。当我真正放下我自己想要为了情追求的东西，转而思考作为大法弟子，师父会希望我怎么做的时候，我便很清楚地做出负责任与正确的决定。我已经浪费了这么多年的修炼与正法的时间，但仍然让自己被执着所拖累。我怎么能让这些东西阻挡我完成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浪费那些已经所剩无几的时间呢？能够来到飞天大学忠诚分校本身就是在参与一个大法的项目，因此在顾好修炼的同时，我必须努力学习，因为这是我目前在学校作为学生应该做好的事情。我在迷于自己的执着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所要承担的责任与众生托付给我的希望。我应该把精力放在修炼与学习上，而不是纠缠于因为有执着而产生的考验。这些考验不正是源于我应该努力修掉的执着吗？通过这次的考验，我也意识到自己对师父和师父的安排还没有足够的信心。作为师父的大法弟子，我们应该对师父为我们安排的路充满正信。而我却试图为了自己对情的执着而想要改变自己的路，为了自己的个人追求，其实就是潜意识的不相信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是最好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大家做得好不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目的是不叫旧势力钻空子。按照我自己的执着和个人的欲望去做事情，不正是旧势力所希望看到的吗？如果我想要做得更好，我怎么能让这些执着使我偏离师父为我安排的正路呢？我曾经非常羡慕我身边的朋友，因为他们的生活中似乎都有一些浪漫的要素存在。然而，通过这次的考验，我更加清楚了自己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应该要如何对待这些事情。为了个人的欲望和执着而做出不理智的行为，其实就是偏离，甚至违背师父为我安排的路。时间太少， 但是还有更多的众生等待着被拯救。我知道，我必须要继续勤奋精进，修好自己。五，放下对名利心和对面子的执着。最近的期中考试期间，因为持续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而感觉非常疲惫。学期初，我下定决心要取得好成绩。我努力为考试复习，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第二次考试来临时，我也没有看到任何进步，也因此而变得很泄气。我发现，每到考试的那几周，我都会感到极度焦虑，寝食难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养成了每次的考试前一晚都不睡觉的习惯，在整个星期都处于精神不佳或精力不足的状态。考试成绩不堪设想，加上睡眠不足，让我对考试的难度感到不耐烦，也对那些比我考得好的人产生了不公的感觉。随着我对这些事情的向内找，我突然想到了我是一个大法弟子，但在这件事上，我的表现就像常人一样。我让我的执着影响了我的日常运作，也是我在学法、练功和上课时昏昏欲睡。我注意到考试前总是心慌意乱的原因，是因为我非常害怕成绩不理想。在渴望得到认可的趋势下，我没有办法好好休息，各种焦虑，生怕我的成绩无法满足我对名利与面子的追求。我知道，我越是让我的执着持续变得强烈，旧势力就越有机会能够钻我在修炼中的漏洞。我发现，其实虽然表面上我说因为飞天大学忠诚分校是一个重要的大法项目，所以我想把它做好并且拿到好成绩，但事实上，我想要拿到好成绩更深层的原因，是为了满足自己对名利的执着和害怕因为考不好而丢脸。我想要做好的初衷早已变得不再纯粹，因此，我必须纠正自己的这一念。我坚定地提醒自己，我在这里仅是为了履行大法弟子的责任，而不是为自己沽名钓誉或追名逐利。认识到这些更深层次的执着后，我不再试图破解考好成绩的密码，也不再为了追求更好的成绩而在学习中寻找快捷方式。我开始努力理解自己在学习的内容，因为这是我作为一名学生自然而然要承担的责任，因此考试结果也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作为一名学生，我仍然要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要随其自然，不要对其产生执着。这也让学习和上课的过程变得更加的轻松与开心。结语。虽然我的修炼时间很短暂，但是在回想这些事情的同时，我反思了大法和师父的无边慈悲，不只是赋予我一个新的修炼与走入大法的机会，其实也是给我一个新的生命的机会。离自己的过去的经历越来越远的同时，我不断地觉得进入修炼就像一个重生，变成了一个与过去几乎完全不同的人。我现在所有的和将来的一切都是因为师父和大法。我曾经失去过大法，现在才懂得珍惜。我衷心希望其他同修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在几乎失去一个这么美好的东西后才懂得去珍惜。在专注做好师父交代给我们的三件事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互相关照着彼此，对那些需要帮助或懈怠的同修伸出慈悲的援手。在修炼的过程中，我时常会感到孤独，在这些时候，师父说过的一句话都能给我很大的鼓励。师父在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中说，不过我告诉你们，只要你好好修炼，我时时都在你们的身边。 我悟道的和对法的理解都很有限，加上还有很多执着需要修掉，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果我有任何不符合大法的言行或举止，恳请各位同修慈悲指正。希望我们都可以利用好剩下的时间，不断地精进实修，以及创立属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威德。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飞天大学中程分校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去打游戏的执着，在大法项目中修炼》，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4月9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从小就跟随父母修炼的大法弟子。用父母的话说，就是打生下来就听着师父讲法，在父母身边陪着打坐。自从听说大法小弟子可以通过考上山参加神运，父母就给我安排了学习音乐。我从6岁开始学钢琴，可出国以后发现好像山上钢琴是不收男生的，就开始学习吹小号。可能吹小号自己确实是没什么天赋，一开始吹不上去的高音，练了几年还是吹不上去。每年发报考视频，发上去以后，我天天去 YouTube 上看，看那个视频有没有增加观看量，期望着也许就是今年肯定能收到录取通知。后来父母听说了山下这边有北方艺术中学，很多大法小弟子来这里上学和练琴，既有修炼环境，还能考上山。所以就在我高中还剩最后一年的时候，全家搬到了纽约中城。来到这边以后，又听说低音大提琴可能相对来说容易一点，听了有的小孩练这个练一年就能上山的例子，我们就决定开始从头学习低音大提琴。结果高中12年级，这年还是没能考上，就和父母商量说，那先来飞天大学中程分校上一年，第一年少上一些课，破釜沉舟的再练一年，一定能考上的。看着大学第一年的暑假渐渐过去，听着同期的谁谁最近又上山了，自己还是没有收到录取的消息，我开始思考自己以后的路。我觉得要不还是算了吧，可能我的路真的不是上山，就算不去神运，也有别的正法修炼的路。而且我也不能这样一直半学半练，两边都不能做到100%的用心。最终鼓起勇气去和妈妈说，我不想再练琴了，我的路也许就不是上山。既然现在在飞天大学中程分校，那就在这里好好学习吧。我作为学生把学业搞好，以后在社会上也有修炼的环境，讲真相的机会，那时有那样的方式。但是妈妈当时听了以后并不是很同意我的看法，练了这么多年就算了吗？就是没有好好练，你有像别人那样一天练8个小时吗？干脆明年不要上学了，就在家练琴，一天练8个小时，你看你能不能上去，一年不行就几年。当时听了以后虽然真的很伤心，但是并没有像以往一样的和妈妈大声吵起来，可能是因为想通了自己的路，就温和地跟妈妈说，我还是决定不再练琴了， 我想好好上大学，可能这才是我自己的路。我会努力认真修炼的，好好学法练功，好好学习。渐渐的，大学时光过去，看着我学得不错，也真的有在各个项目里做出贡献，出一份力。妈妈也慢慢的不再拿上山说事儿了，也会问我最近学习和工作怎么样了呀，问我以后想不想考研或者读博啊。她说这些也都是很好的路，只要我的修炼没有放下，不懈怠，做什么都按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就已经很好了。记得刚来飞天大学忠诚分校的时候，觉得这不是自己选择的学校，是被父母强迫来这里的，看什么都不顺眼，觉得学校什么都没有，校园又小又没有资源，可以选的专业也不多。而对我来说，我只能要么学数据科学，要么去学生物医学，自己又不是很想学编程，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代码，很难想象以后的工作就是天天在计算机前盯着屏幕上的一堆符号数字。但是大一已经上了很多数据科学的课了，大二再转别的专业就又浪费了一年的时间，觉得那就硬着头皮读下去看看吧。逐渐的，我发现老师们真的都很好，每位老师都有很强的专业知识，每位老师都真的尽心尽力，希望每个学生都能学好，自己可以随时找老师请教功课，甚至去找老师谈心。而且老师都是修炼人，能听到他们在修炼上的认识，和他们交流，老师有时也会和大家开玩笑，融入学生中。身边的同学也都是同修，大家都是心地善良，见不到那种勾心斗角，没有那么多争执。我越来越开始意识到，这里其实是多么难得的一个学习与修炼的环境。偶尔会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以前的常人朋友，他们现在的生活是真的经常在喝酒、party、蹦迪，甚至有宿醉抱着马桶吐的。这个时候就会想，如果当初爸爸妈妈没有那么努力的让我留在这里，如果我当时真的一意孤行走了另一条路，是不是会沦落到和那些常人朋友一样，和他们天天在外面喝酒蹦迪，把修炼什么的抛之脑后，深深的陷进泥潭里，最终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没能救回自己世界的众生，没有达成自己签下的约定，那时候得多么的后悔莫及啊。真的很感激师父的安排和父母的努力，最终让我留在了这里，能有这样一个和谐美好的修炼学习的环境，能每天和同龄人集体学法交流，集体练功。我从小学刚接触到计算机的时候就开始打游戏，那时候计算机还是很厚的大脑袋计算机，我打得津津有味，只要父母不在家，我就一定是在打游戏。后来有了手机、平板，打游戏就更方便了，坐车打、吃饭打，渐渐的开始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了。老师在上面讲着课，我在下面想着这关能怎么过，这个 boss 该怎么打，周末在景点打坐的时候别提静心了，脑袋里已经在打游戏了。也因为打游戏无数次被妈妈骂，从小吵到大，有的时候甚至会惹妈妈流眼泪，现在想来真的是无地自容，为什么不能早点长大呢？早点意识到游戏的危害，其实还是没有认真学法，没有学到心里去。后来决定从头到尾把各地讲法系统的学一遍。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这个电子游戏机太害人了，它不只是针对大法弟子的孩子，它很吸引人，它对常人也起了一种非常消极的作用，让你干不好工作，睡不好觉，休息不好，让你没有人情，让你不管家庭，让你学生不管学习，吸引着你，让你走进这里去，同样是在毁坏人类。电子游戏机的那些商人为了推广它，不断的翻花样，就大力的这样的搞，这样推， 人造了这么巨大的罪业怎么办？是在败坏人类呀。作为修炼人，是要修去各种执着、各种人心的，连游戏这么个虚拟的东西都戒不掉，还提什么救人啊？而且想一想自己在打游戏浪费生命的时候，有的同修可能在早上三点就起来学法练功了，有的同修半夜讲真相做大法项目到凌晨，时间已经这么紧迫了，自己居然还能有时间打游戏。后来我把计算机、手机上的游戏全删了，把当时专门买来打游戏的笔记本计算机给了爸爸去做真相项目，自己开始注重每天修炼，忙于学习、工作，空闲的时间和朋友们在一起，或者一个人弹钢琴，过得越来越充实，真的把游戏都忘了。再看到别人玩什么，会发自内心的觉得没什么意思，都不会再勾起自己的心。学了几年数据科学以后，渐渐的有了一些实习经验，开始在媒体做一些项目，也做出了一些成果。看到自己从学校学的东西，加上努力自学，真的能给项目带来帮助，给公司带来收益，自己做的项目能被用到，是真的很令人感到荣幸的。但慢慢的开始觉得自己长大了，有能力了，都能帮助公司和大法项目了，就有点飘飘然了，觉得自己已经每天上班在为救度众生出一份力了，就越来越不注重学法练功，后来甚至一周也就练一次功，连每天学法都不能保证。作为大法弟子，不注重个人修炼那是很危险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个人修炼不能放松，无论你做什么事，讲真相啊，或者是你做证实大法的项目，首先要把修好自己放在第一位，你做的那件事情才更加神圣，因为你是大法弟子，是大法弟子在做证实法的事，常人也能做大法弟子的事情，他不能够具备大法弟子的威德，他只能有福德，造就福分。如果我们不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修好自己，就算做很多救人的事，忙于很多项目，那也不过是一个常人在做好事，并不是一个大法弟子在注施正法，也没有提升自己的威德，只是一个常人在那里造就福分，可能以后享福，那多可惜啊！我们还有自己的天国世界，我们世界里的众生还在等着我们归位，如果只是留在人世当一个享福的常人，多可惜啊！我们经过多少年漫长的等待，才能在这儿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下世前都是有签过约的，希望大家都能在这最后紧迫的时间里，珍惜这个环境，珍惜自己现有的一切，真正的用心学法，做好三件事，注施正法，完成自己签下的誓约，和师父回家。以上仅为个人的浅浅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